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下面我先列出一串名字，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名字是欧文·杨、詹姆斯·伯恩斯、皮埃尔·赖法尔、修·约翰逊。这些人你们可能一个也不知道，更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其实他们都曾经获得过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人物称号，换句话说，他们都曾经在某一年对全人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研读使徒行传最后几章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使徒保罗曾经站在当时最伟大的几位领袖面前接受审判。这些人的地位堪比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他们位高权重，是中东地区呼风唤雨的人物，是手握重权的人。在《使徒行传》第25章的25节，作者路加间接地指出了这个事实，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大体来说，在第25章里，凯撒利亚的新任省长菲斯都的做法和菲利斯一样，他想讨好犹太人，所以仍把保罗留在监狱里，没有做出最终的判决。在25章1到12节里，保罗把两年前对菲利斯说过的辩护词又对菲斯都说了一遍。当菲斯都打算把保罗送回耶路撒冷交给犹太公会审判的时候，第11节说保罗却要上告于凯撒。作为罗马公民，保罗有权上告于尼禄皇帝本人。菲斯都对此束手无策，只好求助于一位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亚基帕王二世。所以《使徒行传》第25章的内容只不过是第26章里的审判的引子和热身。我们先看一下第25章13到22节，了解一下故事的背景。使徒行传25章13到22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狱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 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从第25章开始到第26章结束的事情，简直是普通基督徒与中东大人物之间的一场思想碰撞。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23节。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进入正题之前，我希望大家明白保罗面对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曾向一些身份显要的人做见证，那这个场面会给你很大的鼓励。亚基帕王不是别人，正是西律亚基帕二世。第23节告诉我们，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百尼基原本是亚基帕的亲妹妹，他们之间的乱伦关系是整个罗马的丑闻。有趣的是，百尼基有个妹妹也叫土希拉，和菲利斯淫乱的妻子同名。上次我们简单的讲过菲利斯和土希拉之间的丑事。西律亚基帕二世被罗马政府任命为管理犹太信仰的政治领袖，有权任命以色列的大祭司，并管理圣殿的银库。然而他是个极其腐败的人，他父亲西律亚基帕一世曾经处死了雅各，囚禁了彼得。他叔祖父西律亚提帕斯曾偷了兄弟的妻子，又因施洗约翰讲道斥责他们而砍了施洗约翰的头。这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和马可福音第六章当中。他还曾经审判耶稣基督，想要杀死耶稣。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他曾祖父西律二世曾经屠杀伯利恒的男婴，为要杀死犹太人新生的王。所以保罗面对的这个人来自一个被撒旦使用意图消灭弥赛亚和教会的家族。西律家族手上沾满了初代教会的鲜血，但这个家族的政治权力在西律亚基帕二世手里结束了。也就是说，保罗所面对的是最后一个西律。大家想一想，保罗难道不知道西律家族的历史吗？保罗难道不知道他们恨恶教会和基督吗？保罗怎么有勇气站在他面前呢？因为保罗知道，虽然西律的权力很大，但神的权力更大。保罗知道，虽然无辜入狱看起来不公平，但神一直在掌权。对保罗来说，时间正在一天天过去。已经过去两年了，他能重获自由吗？他能去到罗马吗？神完美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找出这些答案吧。现在请大家看《使徒行传》26章的第一节。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保罗是如何分诉的呢？是通过讲自己的见证。这里的见证和第22章里的见证非常相似， 保罗的见证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在见证的第一部分，也就是2-11节，保罗先叙述了自己的过往。最关键的一句话在5节后半句：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密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保罗相当于在说，王啊，你要知道，说到宗教，我是非常严肃的，我遵守所有的规矩，按时祷告，没错过一场会堂的聚会，我参与教导、唱诗和每一次的爱宴。如果王要询问保罗的过去，保罗，你和以色列的神关系如何啊？保罗一定会脱口而出，我们的关系就像磐石一般坚固。现在的宗教假象和当时并没有区别。你可能熟读圣经，按时祷告，每周日都来聚会，但却走在通向地狱的路上。这怎么可能呢？保罗解释说，因为每个人必须把发霉的粮换成天国的新粮，每个人的路必须在某一点与耶稣基督复活的伟大启示相交。保罗见证的第二点是他悔改信主的经历，请大家看9-15节，重点经文是13节，即保罗看见从天发光。好，我们来看9-15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问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里的刺是一种用来赶牛的尖棍子，牛越不听话就越被刺得厉害。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也就是说，主说，保罗，自从你听说了真理，你一直在反对真理。斯提凡因宣讲看见我复活而被杀害，这件事你也参与了，但他宣讲的是真理，我的确是天地的主，也是人子，我曾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却高升为万王之王。我们之前已经从22章当中了解到，在这节经文与下节经文之间，保罗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我们继续往下看16和17节经文。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们再看18节，这节经文是对福音主旨的概括，也是保罗希望亚基帕王听到的信息。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得救以前，主看我们是灵里瞎眼的，是被撒旦捆绑的。福音打开我们的眼睛。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后半句说，福音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福音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相信福音使人罪得赦免。在罗马书四章七节，保罗写道，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最后，福音保障我们的未来。在彼得前书一章四节中，彼得说，我们这相信的人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一个人怎么才能得到所有这些好处呢？讲到最后，保罗引用了耶稣基督的话，也就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中的，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也就是说，单单靠相信基督就能得救。得救不靠行为，而靠相信基督。保罗见证的第三点是他的使命。请大家看第十九到二十四节。这里的重点经文是第二十二节，也就是保罗说，直到今日还站得住。我们来看十九到二十四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我讲到的时候，曾经被婴儿的哭声、小朋友出去上厕所以及电话铃声打断过，但从没有被人叫喊着说你疯了。他们还算仁慈，只会在我讲完道以后这么说，从没在我讲道的时候这么说。保罗，你癫狂了，相当于说，保罗，相信死人复活，证明你是个疯子。请大家注意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里保罗的反应。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保罗仿佛在说，亚基帕王，我知道你尊重先知，先知曾预言过将来的弥赛亚，他就是今天我所传讲的这一位，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也能改变你的生命。保罗相当于在说，亚基帕王，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吗？第二十八和二十九节描述了亚基帕王当时的反应。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 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有些人觉得亚基帕这样说是在讥诮保罗，他们把亚基帕的话解读为，保罗，你真的以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就能说服我成为基督徒吗？还有一些人把亚基帕的这番话解读为，保罗，你差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服我成为基督徒，差点而不是完全。我们继续看30到32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罗马法律，只有下一级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时，犯人才可以上诉于凯撒。他们私下里的谈话表明，其实他们相信保罗是无辜的，但为了讨好犹太领袖，也为了免做判决，他们玩了政治手段。如果他想见凯撒，我们就让他去见吧。关于这段经文的应用，我想指出人们对福音的两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是嘲讽的回应，信耶稣的人都是傻瓜，服侍一个他们认为活着的死人，真够傻的。在狱中，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了一封信，在第1章21节，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为主殉道的宣教士吉姆·艾略特也曾经写道，以无法保留之物换取无法失去之物的人绝不是傻瓜。但是不要指望世界上的人能够明白这一点。第二种回应是延迟的回应，差点儿，而不是已经。听到福音的真理不会自动带来灵魂的转变。施文道这样写道，基督的真理就像太阳光线，可能带来成长和生命，也可能让石心变得更硬。亚基帕王二世，也就是最后的希律，听到了他曾祖父和父亲所忽略的福音，但是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他不信的心变得更刚硬了。斯布珍这样写道，差点被说服成为基督徒，就像是一个罪犯差点被宽恕，但最后还是被处死，就像是一个人差点被救出来，但最后还是死在大火里。差点得救，其实就是没得救。对于这个最后的希律来说，差点就是绝不。对于这个《时代》杂志上的年度人物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已经错过了。差点得救，但却没得救。对那些从来没有邀请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人来说，这段经文虽然极具挑战性，但也很有吸引力。我劝你们今天就迈出这一步。不过，对那些已经相信基督并愿意为他做见证的人来说，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你们想没想过，如果不是圣经，你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想起甚至读到希律亚基帕 百尼基、菲斯都、菲利斯这些名字呢？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故事里，真正呼风唤雨的不是国王或王后，不是凯撒利亚的省长，也不是犹太公会。真正配得上年度人物称号的，应该是那位之前做法利赛人，现在名叫保罗的拉比。保罗带着锁链告诉他面前的所有人，以前我是这么一个人，但后来我遇见基督，现在我为一个更高的护照而活，这个护照比这个世界的东西要高得多。虽然和保罗一样，你我可能永远无法成为世俗历史上的时代年度人物，但事实上，你们都是自己时代里的重要人物。所以，让我们按照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来活，按照我们借着基督获得的能力来活，按照那更高的呼召来活。到最后，当我们站在基督面前，脱去死亡锁链的时候，我们将会听到那句最有意义的夸赞：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